时间到了哈，我们我们先祷告哈，来开始今天的我们的学习。天父，感谢赞美您啊，感谢您啊，赐下主日啊，让我们啊来到你的殿中啊，能够啊敬拜你啊，是吧？我们也今天也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啊，是吧？借着你的仆人啊。王俊豪牧师的口啊，是吧？让我们看见这世上啊，如果没有你啊，那是虚空虚空啊，是吧？真是我们感谢你啊，也是因着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到来，是吧？让我们啊，在这世上也有新心思啊，让我们能看到啊，我们的新的生命啊，新的啊，能够带到永恒之中啊，有意义的啊。这些啊，我们也追求的，是吧？我们也感谢你赐下这样的救恩啊，是吧？也让我们能够今天啊，在这个主日学的学习当中啊，对你的真理啊，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啊，是吧？能够用你的真理啊，来指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吧？我们愿我们的啊心思意念啊，都能够啊蒙你啊所悦啊，是吧？谢谢你啊，保守我们下面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阿门。过去哈，就是我们很感恩那个上一堂课哈，完了之后呢，聪明弟兄来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里面好像匆匆忙忙的有一些错误哈，是吧？里面一些错误哈，就是有关经节上面有些错误哈。大家，我们就这地方看到哈，这地方黄的哈，就是有错误的地方哈，我先向大家纠正一下哈，大家到那个一个这个是第三章四来是顺服里面哈。就是十三节哈，没有十二节哈，然后呢，那个第四章的 slide 里面啊，这个是约伯记哈，这个里面不是约哈是伯，sorry， 这里面有一共有四个哈，我是看了一下哈，然后这里面的在第七章里面哈，妻子祝福丈夫里面哈。这个是第三章的一到二节哈，是二章的哈，二十三节哈，还有这个后面一个哈，是第八个 slide 里面哈，第八个 slide 里面哈，是三章的三到六节哈，那大家有的话呢，就大家订正一下哈，我在这边给大家抱歉哈。那么来开始哈，今天的内容哈，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堂课的一些信息哈。我们讲上堂课呢，我们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哈，一个呢是叫顺服的见证哈，那我们这个顺服哈，就是关键的经文呢是在这个二章的十三节里面哈，就是说哈。是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哈，这是一个接纳啊，这是个一个基本的哈一个准则哈啊。那我们要知道我们顺服的根由在哪地方哈，我们的基础在哪里哈。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分享了这个接着经文哈，看到了这个仆人的顺服哈，仆人和主人啊这一对关系里面哈，我们的相互的顺服哈。那也呢，我们也谈到了在婚姻中哈，那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哈，丈夫对妻子的什么哈，要什么哈？丈夫对妻子要怎么样？啊，要舍己的爱哈。啊，那因为接下来呢，我们第二部分哈，上堂我们分享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呢，可能主要在基督徒的美德哈，我们讲这个美德方面哈。这个关键的经文呢是在第八三章的八节里面哈，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啊，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哈，存慈灵啊谦卑的心哈。那这里面呢提到了哈，合一哈，灵敏弟兄之爱哈，温柔的心，谦卑哈。当然后面有关经文呢也提到了哈，这个我们的行为准则呢要约束口实哈，我们要寻求和睦哈， 那我们呢，我们要主动的寻求。那因为时间关系呢，可能我们就简单的哈，帮大家来回顾一下圣经啊。我们今天呢，哈，分享的内容呢，是在彼得前书的哈三章的十三节啊到四章的呢第七节哈。那在那个阿斯伯的那本书里面哈，是十三到十七节哈，十三到十七章哈，所以呢这个内容呢也是蛮多的哈，就是相当于三堂课的内容啊，五堂课的内容哈，我们会去分享哈，也是所以呢我在想，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经文哈，因为呢我们可能分享的都是点哈，可能不会把所有的经文呢这个面哈。我想呢先呢我们还是一样哈，把这个经文呢我们读一遍哈，知道这里面呢哈上帝的话语哈，在这个地方主要的信息哈，那个全面的信息是什么哈，然后呢我们再回到各个相关的这个教义的这个点子当中哈，就是赫斯伯想跟我分享的一些关键的经文上哈啊。那我们打开彼得前书的三章哈，十三节哈，我们这样哈，三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哈，然后呢有实际经文哈，对吧？然后第四章呢哈，就是有七节经文哈，一到七节哈。我们请弟兄哈先读前面的第三章哈，十三到二十二节，请姊妹读第四章的一到七节，好不好 ？OK， 好，那弟兄们来。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这个，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上帝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善受苦，怎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人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忍耐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上帝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好，来请姊妹来哈，来第四章的第一节哈。基督是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在适度余下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便可恶拜偶像的事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诽谤你们。他们必在那里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已经由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到上帝活着。 万物的极极尽了，所以你们要行神之手进行祷告。
好，谢谢，谢谢哈，就今天我们先到这哈。来，我们先看哈，那我们看哈，这个我们的第一节经文哈，这一节经文呢是非常蛮核心的哈，一个经文哈，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哈，就有人呢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需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哈。这个呢我们讲的哈，这个是我们护教，自称护教哈，我们要知道我们教会哈，我们要护教哈，护教教义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圣经的一个论据哈。我们要护教哈，为什么要护教哈？这个经文呢，自身的经文主要是这个哈。那护教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是吧什么哈？我们的基督教的真理哈，提供自信层面的一个辩护哈。那自信呢哈，我是查了一下哈，这个是他用的词哈，翻译哈，可能那本书上他翻译的呢，我不知道哈，是可能我们不大用这个词哈，就是我是查了一下呢，是哈，是说理性啊，或者是智力的层面哈，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些辩护哈。我们讲哈，就是理性哈，我们是有逻辑哈，有知识哈，知识方面哈，知识层面，然后呢哈，我们逻辑判断哈，推理啊，方方面面哈，在这个方面的一些的辩护了哈，那牧师在这儿哈，我有需要补充的哈，有忘了补充了。所以呢，这个所以呢，这个呢，还是这一节经文呢，还是蛮重要的哈。我们要在这里面呢哈，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三种的护教官哈，我们常有的有三种的护教官哈。一个呢是一个证据主义哈，就是强调呢哈，就是女性的经验的证据哈，就是我们要信主嘛哈，就是我们要你要信耶稣基督哈，那你要拿出证据出来哈。那证据主义在福音派哈，特别是亚美尼亚主义当中啊很流行哈，就是认为呢这个我们这个信仰呢，因为这个理性啊方面哈，经验方面的证据呢非常非常庞大哈，你以致呢哈你。这个你要想拒绝他呢是极不合理的哈，就是说那是讲呢这个有这个数量庞大的这个证据呢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哈，那同时这一方面来讲哈，尽管证据呢具有很有说服力哈，但无法在逻辑上绝对的证明神的存在哈，这个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怎么跑上去了跑不下来呢？那就用手哈。那另外一个呢是古典的护教哈，就是说逻辑的必然性哈，就是哈，那像那个阿奎那哈，我们知道是中世纪哈之前的哈，那认为呢这个神存在的证据呢令人信服哈，否认神存在呢是非理性的。他们主张呢哈是什么呢哈？神的存在不仅是高概率哈，而是逻辑上呢也是逻辑上的必然哈，这是具有绝对的说服力哈。那他更强调呢哈这个逻辑论证的一个严谨性哈。这一个呢一个现在据说哈是在改革中里面哈，这个教会里面呢广受欢迎的哈，一个叫什么哈前十的一个学派哈。说呢以这个神的存在为前提哈，那我们对一个世界的认知哈，对一个做判断哈，什么都有什么哈，在判断之前都有什么，都有前提的哈，是不是有大前提小前提哈，对啊，我们前面一个前设哈。那在这个看来呢说哈，这个先假设存在呢哈，在这一个学派的看来哈，这个假设神的存在哈，那是得说神存在的一个必要前提哈。那因为呢在圣经当中啊，他从没有论证啊神存在不存在，而是直接宣告的哈。 来，在创世纪的一章一节是吧？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哈，那就自己宣告对吧？那不需要论证的哈。所以呢，这个派学派呢哈，它就比较批判呢。这个如果理性的论证哈，就会陷入到人的什么？理性是来自于人的嘛哈，陷入到人本主义的一个啊一个陷阱当中哈，就是人的感觉哈，人的好像人的这个有限的人的认知哈，人的能力来推论哈这个结论哈，所以呢高举了人类的思维呢高过神的存在哈，那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呢就是也是简单的一个介绍了哈，让我们呼叫哈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哈就几种方式了哈。那在呼叫当中呢哈，第一在这个里面三章十五节哈，这个前半部分就讲哈，我们要什么呀，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哈，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前提哈，一个首要最重要的一个哈。那在我们的信仰的认知上的认知的次序上面，我们是先什么哈，思想呢是先于哈心灵的哈，那神的真理呢是首先进入人的理性和智力的层面对吧，那我们能够明白哈，明白神的启示哈，再进入心灵什么哈，能够什么，我们能够领受哈，能够接受哈，神的真理哈，成为我们生活哈行为的指南哈。那如果绕过心理思想哈，只凭感情回应，就容易落入什么哈，就盲目的什么哈，有些感情主义哈，我一感动哈，我就接受了哈，就是，但是呢，这个呢哈，风一来哈就吹走了哈。往往如此哈，那我们要抓在根基上，神的话语的根基上哈，就是，那同时在这方面也可以看到哈，在信仰的地位上呢，这个心灵哈是高于思想的，因为呢，真正决定那个我们的生命方向的呢是哈，不是头脑的知识对吧？我们还是人的是吧？我们内心的核心价值观哈，核心的价值，我们讲这个。价值观啊，三观嘛哈，决定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是什么哈，你的世界观哈，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哈，最核心的是你的价值的判断是吧？那知识呢，如果是触及灵魂的话呢，就永远停在什么冰冷的观念的层面哈。这个呢，箴言二十三章呢七节也这样讲哈，说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这说明什么哈？我们心灵呢是掌控我们那个这个人的哈，也是我们的人的行为思想方方面面的哈。那所以呢，这个不管是成圣啊，我们是在我们的道路上哈，还是在我们的宣教啊，在呼叫的过程中哈，就是方方面面哈，就是我们的首要呢，就是我们要第一步要什么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灵什么。要分别为圣哈，那献给神哈，心中呢以基督为主哈为中心哈，就是如果不以基督为主哈，就是我们什么讲人本主义哈，就是我们以人为主哈，自我中心，就是我们就是什么，不是个新人，就像今天那个王牧师所讲的哈，那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新人是什么哈，在这世上就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啊 ，right？ 那。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带到永恒之中哈。这个那个保罗呢，也在这个罗马书中教导我们哈，就是讲身体献上当着活祭哈，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哈。这是保罗给我们的劝勉哈。那信心和理性的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哈？我们呢，就是我曾经哈，在一个研究所啊，工作过几年的哈，有一些。科学家朋友哈，那这个当中呢，就是有些呢，就是遇到的不少这个科学家朋友呢哈，说这个你信基督哈，这个信心啊，这个好像不够理性啊，你好像这个觉得呢，这个信仰呢是非理性的哈，就是，那我们来看哈，就是我们的信仰哈。我们这样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哈，是非理性还是理性哈？我们可以来就这样看啊。那理性呢是追求的逻辑与这个证据了，对不对？因为做科学研究嘛哈，他们就 我们要拿数学说话哈，我们常常拿这个，我们现代人都是这样讲的哈。那我们在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有合理的人的逻辑推理哈，那都是一个新的结论哈，新的理论哈，方方面面哈，这是科学家所追求的哈，也是什么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认为奉为圭臬的一个哈，人生的一个指南哈，觉得眼见为实哈，就实打实的东西来信哈。啊，那信心是什么呢？哈，信心呢是信靠神的启示和确据的哈。那为什么我们讲的这个确据哈，这个神的启示哈，这个那他们是看不见的，是不认可的呢哈？这个其实呢，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之间非理性信心是不是完全非理性啊？理性和这个信心是不是完全是相对的呢哈？非直即彼呢哈？那其实呢，他们是什么哈？其实是有互补的哈。我们在当中呢会可以，我想我们都会能够有这样的体验哈，我们的信徒哈，我们虽然无法亲眼哈验证创造啊，去验神的话呢和他的见证呢，我们也可以相信哈。我们讲哈这个比方说哈，这个创造这个世界的创造而言哈，那我们现在人是讲大爆炸理论嘛哈，那说在这个世界起源于一个奇异点哈，那我们要问的话，那个这个奇异点哈是谁触发它的，把它爆炸的哈，而且后面还有一个手嘛哈，就是上帝的手哈，对不对？我们呢虽然无法亲眼验证哈，对不对？但是呢，凭着上帝的话哈，说上帝所创造的哈，这个手呢就是上帝的手哈，我们可以来相信哈，这是合理的信靠，也非虚。并非呢是虚空的哈的妄想啊，对不对？那我们呢，在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哈，我们的信心观哈，就是说什么哈？我们如果认识神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哈，再也没有比相信神的启示呢是绝对正确哈更合理的事了啊！大家可以思考哈。那同一个呢，也是再也想不到比这个更非理性的一个事哈，就是什么呢哈？将我们有限的洞见当作衡量真理的真谛的终结的一个标尺哈。我们人呢，就是我们首先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有限的，对不对？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哈，包括顶尖的科学家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哎，都是我们在局部当中呢有一点点的洞见啊，就是哪怕是最聪明的哈的人类来说都是如此的哈。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当作一个什么哈，当做一个终极的一个标尺哈，真理的一个终极标尺哈，是否哈，是否合理的哈？可能这是很 crazy 哈，对吧？这个没有比这个更非理性的事，对不对？那圣经呢，有充分的证据呢，证明呢哈，这个圣经里的话哈，是上帝的话哈。那人因罪的本性而硬刚硬的抗拒哈。因为人的本身呢，堕落之后的这个罪的本性哈、啊，就是抗拒啊神的哈。那唯有呢，这个圣灵呢，开启我们属灵的信心的眼睛哈、啊，而能够让我们才能看见哈、啊、神的真理哈、啊，也让我们呢有能力顺服哈、啊、神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哈、啊。加尔文哈、啊，他的思想哈、啊，就是。也是带我们感谢神哈，让他对我们有这样的带领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哈。那在这里面哈，这个这段经文里面呢，第二句哈，小军长就问哈，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哈，这个盼望的缘由哈是什么哈？就是我们信仰的，我们为什么信仰哈？人家问你哈，你是基督徒哈？那你为什么信呢哈？为什么信基督呢啊？那我们要找一下这个盼望的缘由哈，这所谓很重要哈。在这里讲到呢哈，在这里呢，彼得呢也是提醒我们的信，提醒我们哈，就是说要预备向人解释盼望的缘由哈。这里讲常做准备，对吧？信仰呢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理有据的客观真理哈。根据神所启示的啊，这个词哈 ，logos 哈，就是我们讲的话，在约翰福音里就是道哈，对不对？ 那也呢也是可以翻译成缘由哈。那在这个当中呢，这个词呢就是这词根呢衍生的 logical 啊，我们就知道是逻辑嘛哈，对不对？那其实我们讲的哈，所谓这个逻辑就是什么，就是理性啊哈，我们有理性，是有客观的哈，就是啊是有理有据的哈。那信仰与理性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信心与理性哈，其实有相对说的哈。圣经真理呢是理性的有据啊，有缺据的一个真理哈。神的话呢是符合逻辑呢，便能被理解，而不是只有靠神秘的力量才能领受哈。那在二三世纪哈，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呢，这就是诺斯底主义的一个思想哈，就是说我们能够接受。啊，这个神哈，那相信哈，那是因为我们哈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哈，而不是说我们能够来啊从理性上来认知的哈。啊，每位信徒呢都蒙召以理性为信仰来为我们的信仰来辩护哈，给出盼望的缘由。我们就是什么？我们为什么相信啊？相信耶稣基督。那彼得后书在里面其实呢1-16节呢就讲到哈，我们以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哈，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哈，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哈。彼得呢哈是作为什么陪伴耶稣哈3年的哈这样的一个弟子哈，他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哈。我们知道这个登山兵线哈，他就在当中，对不对？那所以在他那里的他说的话呢都是屈据哈，对不对？护教的使命哈，所以呢这里面也讲到哈，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哈，那而不是以我们要以这个发光啊会发热的方式回应怀疑被抗议信仰哈。我们去跟人家介绍哈，来解释哈我们盼望的缘由哈，我为什么信的时候哈，往往什么哈，不要发热了，什么意思啊？不要争吵哈，对不对？不要陷于这种争论的方式，而是温柔的心哈，敬畏的心哈，用上帝的光呢哈，来光照他们。是能够得造就。我们跟人家解释那个护教的时候哈，不是要谁生我赢了哈，我赢过你了，对吧？我证明你，我让你这个辩论输掉了哈，不是这个意思。最重要的是什么哈？是人得造就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人得到造就哈，人能够领受哈，能够接受哈，对这个我们的信仰真理哈。那现在呢？你想的哈，当前的危机来自那个教会内部对信仰的背弃哈。那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我们也常常讲哈，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我讲这个可以说哈，有些离经叛道，对吧？那其实的根源哈，来自教会内部的软弱哈。我们对信仰的很多呢，在信仰真理上哈，都是软弱哈，以及放弃哈，在退后，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哈，关于同性恋这个话题啊，这是很好的叫例证了哈。现在很多教会在暗立同性恋牧师哈，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要坚持真理哈，就是要。那我们要去思这些他们所信奉的哈，他们的愚昧哈。好，下一节经文呢哈，是讲呢基督呢为义受难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经文呢3-18节哈，是讲哈，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哈，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哈，他被治死， 按照民心说他复活。我们再看哈，基督也曾哈一次为罪受苦哈，他为罪受苦，这个苦是什么苦哈？大家知道哈，就是苦难的极致了哈，对不对？因为是什么？苦难的极致就是死了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世界上为什么怕苦？归根结底就是什么？怕死哈，对不对？如果你死不怕，就没有苦了 ，right？ 所以呢，就是上帝呢哈，耶稣基督呢，把我们解决了哈死的问题了。那话说回来哈，那我们还有什么苦不可以担当的哈 ？Anyway， 那这里面讲的哈，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哈。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他为罪受苦，这个罪不是他的罪，对不对？还是什么？是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对吧？那但神的公义呢？因为我们犯罪嘛，哈，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的罪呢，必须要接受什么审判哈？必须接受呢刑法哈。今天我们是正道的时候也分享了哈，对不对？我们也这个必须接受神的审那个刑法哈，就是我们的罪呢必须刑法哈，我们才能来到他面前。然后呢，他就成全了他的义哈，成全了上帝的义呢，同时呢，也是把他的义呢，就是归算了给我们信徒身上哈。那我们的称义呢，不是完全很，不是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做任何事哈，完全是恩典，对吧？还是靠着耶稣基督哈。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义哈。那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呢也是这样讲哈，是吧？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哈，使人呢知道他自己的，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哈。这里面看到了哈，耶稣的义哈和我们的称义。这里面呢哈，就是关于基督哈耶稣呢将在阴间的一个话题了哈。艾斯斯波呢就提到了哈，这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一个经文哈，所以呢也给大家提一句了哈，就是在这个当中哈。那耶稣是否在死与复活之间降临阴间哈？我们使徒行经里面的次序是怎么样的哈？大什么哈？在本多比拉多手下什么受难哈，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埋葬这样的哈，对吧？那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经是什么时候的啊定下来的哈？公元三百多年哈。那在这里面呢哈，这个我们新教的这个传统呢哈，就是认为这个降到阴间呢是发生在十字架上哈，在受难的期间。这个呢也是我是十四号在这边听到，所以呢也跟大家放到这里面，跟大家呢一道来分享一下哈，一道来思考哈，就是来学习哈，说而不是死后呢再受刑罚哈。那在这里面呢，就是那在阿特斯波他的那个他的分享当中呢哈，有两个理由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一下哈。他说呢，耶稣呢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末尾说呢哈成了哈，那是表明了哈，这个成了的意思呢就是是买卖的事啊，就是按那个时代的当时的背景哈，当时的时代哈，说这个时代哈是表示呢买卖呢已经付清了啊，就是成了交易完成的意思哈。说那就是这个罪的代价哈，我们的罪呢就是都赎了哈，就是已经接受了刑罚哈，已经完成了哈。所以呢这个所以呢这么讲的哈，就不再需要呢哈，再经历的降的阴间进一步的惩罚啊，这是他提到的这个哈。 看见了。啊，你愿意跟他说啊，耶稣的尸体在坟墓的时候啊，耶稣的人类灵魂呢，与父呢同在吧？那所以呢，不可能是在阴间，对吧？这个路加福音23:46是这样讲的哈，就是说哈，也是在十字架上哈，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哈，就是在他临死之前哈，他呢，他说哈，他要把他的灵魂交在手里。就是在啊，大家一道来思考哈，在这方面哈，僭越你的灵哈，这个呢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哈。他借着这灵程序传道给那些在僭越你的灵听哈，就是他从前在罗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啊，那监狱的灵哈，这里面呢有这方面有比较多的解释了哈，传统的还有三种哈，这里面比较多的呢我是在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当然这个监狱呢，这里面的词呢，教会传统呢就认为就是地狱了哈，就是啊，那大约公元300年前的300年哈的时候呢哈，说这个有个叫克莱门的哈，在亚历山大哈，我们知道在埃及亚历山大那时候是一个一个神学的哈，一个叫什么哈，一个高地哈，就是那在这里面呢，就是他的论点呢是哈，是说对这个注释呢是说呢，耶稣是去了地狱哈，像那里面已经死了的人哈。就是死的罪人哈，来再传福音哈，让他们能够悔改得救哈，这就是说哈，就是死人也可以得救哈，就这个意思哈。那大约呢，就是100年后哈，这个圣奥古斯丁呢哈，对这个呢就反驳哈，说呢哈，只有一次得救的机会啊，人呢只有一次得救的机会哈，人死后呢没有什么。没有回复的就是，sorry， 这个词可能打错了哈。那时候没有回复，应该是再得救的机会的意思哈。这因为希伯来哈，这个9:27呢写的非常清楚哈，这上面启示的非常清楚，说什么呢哈？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后才有审判哈，死后呢就有审判，对不对？那我们呢就是，那我们呢同时哈，在路加福音里面对吧？我们都和耳熟能详的财主和拉撒勒的这样的故事当中哈，那财主在降到阴间哈，是什么哈？他在火中受苦的时候，他有没有祈求哈？祈求什么？祈求拉撒路回去哈，跟他的几个弟兄说啊，你要在这边，在世上的时候要什么？要领受福音哈。如果呢像他一样哈，在世上这个那按照肉体而活哈，在死后呢就是毫无指望。监狱的灵哈，这个里面呢哈，这个里面。传统的解释哈，就是说罗亚时代那些这个没有得救的那些人的灵魂，就是大洪水中被灭亡的那些人哈，那一代人哈，我们知道大洪水只有8口人哈得到拯救哈。那基督的灵呢，在旧约时代哈，就曾借着这个罗亚呢传义的道哈。就是传这个一个道了哈，基督的道哈。那我们知道哈，这一代人呢哈，受了大洪水的审判，都在现在的在哈，都在阴间哈，都在监狱哈，就是你讲的监狱，在地狱当中哈。那所以呢，是讲呢这个灵曾经去了哈，就是在那个时代哈。那借着基督的灵，就曾经借着罗亚向他们传讲啊，只是他们不听，对吧？ 那个阿瑟·斯波哈，他自己有个观点了哈，就是观察，也跟大家一道来分享，一道来思考了哈。他说呢是什么哈？他说他的研究呢是吧，人在自己最终的是被囚的仆人哈。他说这个监狱里的人哈，这个监狱呢是被在最终被囚的意思哈，就是哈。那我们这些活人哈，没有信主的哈，这些活人呢也是被囚的，也是在监狱中的哈。我们的这些赏在罪中的哈，这些灵魂哈，来，都还是在这个罪的监狱当中哈。他说呢，他彼得在这里哈提告诉我们哈，这些话呢是为了鼓励我们哈，以主耶稣为榜样哈，在苦难的当中呢哈行善哈，那为什么来做见证哈？借助圣灵的能力呢，来拯救在最终被囚的这个灵魂哈。这个呢也是鼓励我们哈，就是以基督为榜样哈。下一步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20到21节经文哈，第三章哈。他说呢哈，就当时进入方舟，接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哈。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了哈，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哈。那在这里面呢哈，就是涉及到洗礼哈。刚刚我们短短的刚刚从13节升15节哈，到现在这个多少21节哈，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啊，都涉及到我们很多很多的好多这个教义哈，在核心的基督教的核心的教义的当中啊。那这里面我们也提到这个洗礼哈，这个话题呢可能是非常大的哈，这个真理呢也是非常多哈，我在想呢，就是我们在几分钟就能够阐释得很清楚哈。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澄清啊，对吧？那因着这段经文呢，这个天主教呢哈，就是说把这位哈当作什么哈，作为一个称义的工具哈。来，他说呢，这个拯救的恩典呢是透过这个洗礼来实施的哈，因为那接着水哈来得救的嘛哈，这是接着水得救嘛哈。那水是什么哈？就是我们洗哈，有水的我们洗哈，就是说才能得救嘛哈。那人呢，从原则中得洁净呢，是进入称义哈。我们得洁净了以后什么哈？得救了以后什么哈？就是称义的，在神的面前称义了嘛哈。那这个当然了，这个在我们当中哈，在旧约当中呢，有要提到哈，包括这个当中呢，就是说这个水哈，就是大洪水了哈。讲到那个挪亚时代就是大洪水了哈，对不对？他说呢是一个洗礼的预表哈，对。那当然在旧约当中呢也有很多哈，那很比较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哈，像割礼啊哈，是不是一个洗礼的预表哈？进入圣约的家庭当中了哈，那过红海是不是哈？过红海也是哈，哎，那我们这个新教哈，就是我们的基督，现在讲基督教哈，我们是讲是因信称义哈，这个信心呢是这个媒介哈，就是说那而不是水哈。那透过的这个我们的信心呢哈，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哈，就是可以和耶稣基督呢联合哈。那联合之后呢，我们呢就是可以领受从他那个恩典哈，各种各样的福乐哈。那有这样的一个介绍哈。那洗礼的功效上面来讲呢，天主教是讲了这个洗礼的神圣哈，说洗礼具有使人重生的功效哈， 可以在接受洗礼之人的灵魂中带来重生的果效。这个所以呢，在这个我们要重生的话，是经过洗礼的话。当然，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传统的新教认为是因着哈，是洗礼呢是和基督联合哈，领受恩典归入新的生命哈，记号是一个记号和一个印证，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哈，是不是所有接受洗礼的人都是真正得救了呢？哈，没有啊。就像我们在旧约时代接受割礼的人哈，也没有都得救啊，很多没有啊。哎，那过红海的人是不是都得救了呢？哈，倒闭在旷野之中哈，大部分倒闭在旷野之中，是吧？我们再看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哈，经文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哈，你们也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哈，因为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哈。这节经文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就是说我们在征战当中哈，在这个受苦当中哈，在见证当中哈，我们要什么呢？要以基督的心智啊为属灵的勋章哈，就是那耶稣呢哈，受苦之时哈，当然是苦的极致了哈，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哈。耶稣那个彼得呢提醒信徒哈，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啊，就是真正的武装呢不是盔甲哈，而是什么？与基督同心哈，以基督的心智为兵器哈。那阿瑟说呢，也是哈，他分享在他的当中呢，分享了一个说有他在那个时代哈，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时代哈，也许我不知道哈，80年代还是70年70-80年代哈，说流行在信徒当中呢，流行戴一个手镯哈，就是 WWJD 哈，就是Jesus do 哈，就是说，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你要想到哈，耶稣基督会怎么做哈，那就是号召我们呢，就是效法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了哈。但是呢，这里面呢，我们要做没错了哈，我们以基督的心啊为心哈，这个是没错的哈。但是我们也可能这当中呢，也有一些分辨嘛，就是有时呢，有些事哈是基督能做的，我们是不能做的，对不对？我们作为信徒是不能做的哈。但是呢，我们以他的心智呢为兵器哈，那这个是我们应该来效法的哈。在那以弗所书的这个6:12当中说啊，因为我们并不是如血气的征战哈，乃是以拿执政掌权的管辖诸万世界的一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作战哈，属灵的哈，就是灵界的征战，对不对？那这或许哈，这个耶稣基督心智的这个一个来源的哈，是神的话语哈。基督徒认为基督的心智呢，就必须呈现在启示基督的一个圣经当中哈。这个整本圣经都是什么？都是启示耶稣基督的哈，而不是凭着感觉或随意的解经哈。唯有认真查考和思想神的话语呢，才能明白神的基督的心智哈，能够更新我们的，才能更新我们的心智意念。所以呢，我们需要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哈？我们当中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呢哈，在背诗啊，背还不仅是读哈，而且还是背哈。那因为呢，我们只有在这个当中哈，在他的神的话语当中哈，我们才能够哈，明白神的心智哈，明白基督的心智哈，那明白基督，那我们才能够什么哈，能够效法他哈。我们要持守哈，在属灵中持守啊。刚刚我们是说我们要学习效法哈，我们这里要持守哈，不仅是那个，我们要一定要持守到底哈。基督已经胜过一切的权势哈，但我们仍在世界上征战哈。 那为什么呢？哈，那些掌权的不是基督不是已经胜过了吗？哈，胜过了他们哈，这些掌权的哈，这些我们知道背后掌权的哈是魔鬼撒旦哈这些哈，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还要征战？基督已经胜过了他们哈，但是呢，他们还在什么哈？他们没有顺服哈，他们也没有顺服，没有顺服哈，还在这个世上哈，来，我们呢，所以呢，在这个世上呢哈，还是他们呢就是在统治人心哈，就是抓人心哈，所以呢，我们也要在这个世上呢来继续来征战。为耶稣基督征战，如何征战呢？就是我们要圣洁哈。我们前几堂会讲哈，这其实这个主题呢，就是在一个圣洁的一个成圣的话题当中哈。我们在这世上称义之后，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要过成圣的生活，就是要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活做基督的样子来。我们从此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呢也不再一样了哈。在世上的。一节的下面部分哈，第二句里面讲哈，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罪断绝了哈，从今以后就可以不随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啊度余下的啊光阴哈，在肉身当中哈。那肉身受苦就与罪就断绝了啊，因为呢，我们愿意行善受苦，就是表明什么？我们与基督已经联合了哈。那已经呢在十字架上呢向罪而死啊，我们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哈。那圣灵呢也神圣了我们的灵魂哈，是旧人呢已经被致死了，对吧？新造的人呢就不再受罪的辖制了哈。圣灵呢，所以呢我们与罪呢断绝哈。那属灵的征战仍在继续哈，就是我们的归正呢，就像那个二战时候哈。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哈，已经成功登陆了，就说明什么哈？这个二战的结局呢哈已经定了，就是胜局已经定了。但是前面有没有战斗？还有很残酷的战斗哈，来，还有激烈的战斗在前面哈。因为他们什么哈？我们来说讲纳粹希特勒什么哈？他们是不承认失败的哈，也有负隅顽抗，对不对？一直联军一直打到什么？打到柏林哈，这个战争才结束，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呢也是一样啊，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仍然要什么，要依靠耶稣基督哈，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呢，来抵挡这个罪恶哈和这个试探，撒旦的试探。我们呢也从情欲呢转向神的旨意哈，就不再随从人的情欲了，对不对？既然脱了罪呢，也脱了罪，我们对灵魂的统治呢，就不当顺服人的情欲了哈。人的情欲的掌控是谁哈？是魔鬼撒旦，对吧？在肉体的败坏中呢，度过我们的余生。因为我们的肉体的情欲的，它的王呢，已经的话被打败了，是不是？我们要接着悔改来到神的基督的面前哈，顺从神的旨意呢，活在光明和圣灵的光圈之中哈。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快一点哈。那万物的结局哈，进来，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哈，警醒祷告啊，时常谢礼哈。这个万物的结局呢，这个里面呢，可能有三种含义哈。这个一个呢，讲世界末了进来哈，地上的一切都要迎来终结哈。那这是可能的吗？很可能的哈。耶稣基督再来哈，就是说哈，如果不知道哪天就来嘛哈，所以也同时呢，也这里面也可能是讲犹太世界的结局性的哈，就是说，那公元七十年哈，你知道发生的耶路撒冷哈，我们知道圣殿被破坏了哈，那耶路撒冷呢是被外邦人所统治了哈，所以呢犹太人怎么样哈，被驱散了哈，离开了他们的。嘛，家园哈，那耶路撒冷的末日呢，也意味着圣殿敬拜的这个什么 崇拜的一个基础哈，也是万世的宗旨啊。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啊，那同时呢，也可能呢是讲哈，对于读到这封信的读者什么的哈，他们的生命的积聚性哈，就是说，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生命都很短暂的哈，转瞬即逝了哈，你看。同时呢，这个也阿斯斯邦呢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个现今社会哈自由主义的冲击哈，就是在十九世纪以后哈，从这个欧洲的兴起哈，然后传到美国哈，那深刻的影响了大学神学院和主流的教会。这个我们这个呢我们也最近知道哈，这个政府和大学之间有很大的张力哈。哎，那这个里面呢哈，为什么呢哈？我想呢，我们也知道就是什么哈，我们讲这个大学是嘛，太 liberal 是吧？我们把孩子送去呢，也是蛮忧心忡忡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哈？就是那时候呢，就是因为从这个十九世纪哈，一百多年前哈开始呢，就渐渐的自由主义呢的泛滥了哈，进入了我们这个。甚至神学院哈，那甚至到我们这通过神学院呢，到了主流教会哈，那主流教会之后什么，平常我们的社会上都是如此哈。那这一派系统的否定了新约的一切的神迹和超自然元素，说哎呀，现在都讲究科学了哈，还有什么神迹还讲神迹啊？你们这个是淘汰了啊！所以呢，这个要重新定义哈，神的国哈和耶稣的使命。也最终呢也更改了哈教会的使命哈，他说呢哈，神的国呢不是属天的哈，而是通过逐渐的教育和这个道德实践在地上实现的哈，所以我们人人都喜欢什么乌托邦哈，就是说纽约现在不是一个候选人哈，这个市长候选人要什么哈，要大家什么要免费呵呵免费的公交啊，免费的方方面面哈，就是按照公有制的供应哈，方方面面哈，这是我们人所向往的地方，对吧？那还不是什么追求的不是神的国度哈，神的国度的降临哈。耶稣呢被这些人呢推举为哈，就是他怎样伟大的道德导师哈，我们知道哎他是个好人哈。做了很多好事哈，也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生活方式哈，哎，那这个，他很多教导哈，那是我们的生活的，哎，确实很好玩哈，比方说这个，东山宝训哈，八福啊哈，都是很好啊，我们很多人接受啊，对不对？那他只是发出一个，作为像每一个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英雄哈，伟人一样哈。而不是什么把它看为一个独有的真神哈，那同时呢，他们也说为这个福音呢哈是这个社会性质的哈，是一种人道主义哈，福音嘛是好的消息嘛哈，对吧？所以带来好处的嘛哈，对不对？那是那些有伤痛的人哈，我们可以来抚慰他，我们给他们这些世界上的这个苦难呢哈，是作为一个什么安慰剂哈。对不对？而是什么能够真正救人生命的哈，这样一个良药。必然未然哈，这个经里这个里面呢哈，也提到了，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哈，说这个必然和未然的张力哈，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呢哈，就是有一位叫多德的哈，这个圣经学者哈，就是他通过分析这个耶稣的比喻和这个约翰福音啊，他提出了哈，说呢哈，已经实现了的一个目的了哈，就是说神的国呢已经在耶稣升天和圣灵降临的时候已经成就了哈。那另外两个学者呢也进一步强调了哈，就是神的国呢已然降临，却尚未完全实现哈。那这个呢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哈，对不对？那新约中的盼望与延迟哈，新约中确立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哈，圣灵降临呢哈，标志着神的国度呢的开启哈，但最终的实现呢仍在将来啊。 临在什么哈？耶稣的降临哈，我们再次降临哈，我们心间已经活在了什么神的国度之中哈，同时呢也在盼望哈，等候身体得赎，心地的更新哈。我们都喜欢新的哈，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世上没有新的事物，就是什么哈？这世界凡事都是虚空哈，对不对？神国延迟的原因啊，是等待哈选民完全的回归哈，因此教会呢紧紧的看望哈。那彼得后书里面3:9那也说得很清楚了哈，这经当中哈，说主所应许的赏味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存亡哈，乃愿人人都悔改。因为神的选民哈，他的人数还没有到齐哈，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哈，那所以呢，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啊，信心还没有再来哈，预备与等候啊。那这里面让我们呢哈，在经文当中呢，也是让我们提醒我们生命的非常的短暂。我们讲万物的结局啊，刚刚讲七种哈，不管是讲世界的末日要到了哈，还是耶路撒冷被毁了哈，还是人生的个人的生命的终点哈，就是快老了哈。那基督啊，那个彼得呢，就在这里提醒我们的这时间的紧迫性啊。所以呢，我们要警醒自守，把握当下的每一天，我们要数算这个在世上的日子哈，怎么样？我们确实是时间过得飞快哈，我们想现在马上8月就翻过去9月了，一年的3分之2又过去了，2025哈变成历史了，很快就会变成历史了。警醒祷告的呼召哈，那教会历代都蒙召哈呢，就是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哈，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的预备哈，指望祷告，以免主再来时呢，我们毫无的准备哈。那这个我们期待哈，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哈，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对不对？我们到时候呢，不要我们没有预备好哈，我们变成惊慌失措。来，主耶稣啊，你现在还是迟一点来吧，我现在还没有。我们不应该这样哈，对不对？我们要抓紧当下哈的明天啊。所以呢，我们要等候再来的时候呢，要忠心的服侍哈，忠心的侍奉哈，来持守的信仰，我们不能偷懒，不能懒惰，还是常常准备哈迎接主的降临哈，活在对主再来的盼望与敬畏的当中哈。那来，我们最后这个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个启示录的，在这个上面哈，启示录的22:20哈，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哈，阿门哈，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心中哈，都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渴望哈，也有这样的预备哈，因为你主耶稣啊，我们愿意你来哈，愿你快快的来。那还剩一点时间哈，我们一道来回答两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可能相对来说是不是算是上次的问题哈，名义上说很有问题很复杂哈，呛了一些哈。所以呢，我是这一次呢，我想把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比较相对来说哈，比较容易，我们人人都能回答。那第一个哈，就是在当今的社会的压力和逼迫下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弯曲卑劣的时代，对吧？我们基督徒呢，这是做见证什么哈，都是很有压力的哈。你会如何温柔清楚地为你的信仰做见证？你会怎么做哈？比方说一个。今天我们就来了一个慕道友啊，新人，他是慕道友，他不是还没有信主哈，不在我们这当中吧？ 就是到节目的完哈，我想他们思考。哎，你如何来为你的信仰向他来做见证哈？你怎么样来跟他来回答他哈？回答他你为什么信耶稣哈？不仅是要回答他，要传阅什么呀？我们在生活中呢，也要见证哈，在他的身边，让他的看见，让他听见，也让他看见耶稣哈，来，耶稣基督哈。第二个哈，你们不回答哈，不回答我就第二个以后，然后你们一道回答。如果你真相信基督哈，快要再来了哈，你在时间的安排上哈，在优先的秩序上哈和生活方式上有什么调整啊，有什么改变哈？大家一道来思考一下哈。好，我把时间交给大家，还有七八分钟时间哈。结合今天我们被刚刚那个 slides 哈，你们也提醒了哈，我们要先开始干什么哈？讲的第一句经文是什么？我们的 slides 的第一句经文是什么哈？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哈，就是以基督什么为中心哈，那还不是说我们像跟对方来传讲啊，来分享啊，我们信的什么哈？你就说跟他分享是什么哈？我们信的是对的，我们信的是真的哈，就是，那我们也是这样哈，就是说，还不是说你们不要。不是哈，责备对方哈，就或者是什么哈，你先就是，当然了，我们有些哈是可以哈跟对方来分享的哈，分享我们自己，更多的分享自己哈。那我们呢，这个首先呢，跟对方来分享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哈，就是要怎么样哈，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哈，不是以我自我为中心的哈，我们这个去护教哈，是会基督的教哈。对不对？而不是护我哈，为了维护我的自己的说明我的尊严哈，我的要证明我是对的，对不对？要从这个角度哈。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是有时候，我记得那个庆元的先生哈，他讲话比较直哈，对不对？有时候跟他传福音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哈，但是，对，发音错了啊，庆云，我是庆云哈。那我们不是跟他硬碰硬，对不对？我们要这个态度温柔，要谦恭。我说这是我一个人在讲。希望大家来分享，因为是大家的课堂。大家不讲，我再提醒两句。我刚才讲的哈，以这个真实的生活为支持哈。对，我们要强，我们强调见证，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什么言传不如什么，不如身教哈。那我们的活说的见证哈，往往比我们嘴巴说的更有说服力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信仰不是个口号哈，还是实实在在什么，我们的生活。 我们生活中呢要活出我们的心。那么如果我们宣讲我们的宣教哈，我们传福音哈，对我们没信的这个信徒哈，如果他从事情不接受哈，会怎么样哈？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会很气？
好，举手的分享。
谢谢。谢谢，感谢主。确实啊，我们现在在特别在职场当中啊， 我们很多人啊，就是没有这个胆量啊，生活的像一个地下基督徒。我自己就曾经如此了哈，就是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在那时候在纽约一个大公司上班，中午大家在一起，同事都在一起吃饭嘛哈，我从来没有做那个饭前祷告，对吧？然后我知道，我看到有一位弟兄啊，他坚持做，不管在什么环境下，然后我呢也是对我很好的见证啊，对我很好的见证也是很好的提醒，对呀，愿啊。我因为下次来听你分享哈，那今天的时间已经过了哈，抱歉，那个下次要说哈早说哈，我们时间不多啊，OK， 那我们在这里哈，我们请牧师王牧师在我们当中哈，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一个谢坛祷告哈，谢谢。
天父上帝，谢谢你啊，接着立新长老的考察、祷告、分享、谦卑和温柔，使我一同来学习彼得的书信啊，学习。我们如何效法基督，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确确实实当有人为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不是发热不是冒烟而是要发出光来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客更是用我们的生命去感化去见证。我们要听到美人姊妹的见证，在工作中在单位上该在什么领域就做什么领域的事但是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当我们得失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愿意传讲你的真道。谢谢主，主愿祝福这份的食物，更请你赐给我们天上的灵粮和玛拿好让我们有来自你的温柔，来自你的智慧。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
好，谢谢，谢谢大家。